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5月5日，公元2001年6月26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与立陶宛总统会晤；西藏阿里地区三个县边防军身穿藏装，以农牧民身份逮捕藏人；西藏首府拉萨至香港航线已正式开通；法国巴黎召开了第二届喜马拉雅博览会。下面请听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东欧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访问仪程，抵达了最后一站立陶宛。下面请听打中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欧洲记者图登给你发来消息，本月24日，达赖喇嘛结束拉脱维亚的各项仪程，抵达了立陶宛。在首府维尔纽斯，立陶宛总统、前总统同来访的达赖喇嘛进行了友好交谈。立陶宛总统同达赖喇嘛会晤时表示，在西藏问题上，立陶宛的立场是清楚的，即支持西藏问题，包括对西藏文化颇有的兴趣，希望有更多的了解，以便促进双方进行更多的交往。达赖喇嘛强调，希望总统在有关西藏问题上坚定立场，给予支持。达赖喇嘛在立陶宛访问期间，还为3000余名信众进行了传法活动，其中包括不同教派的信众。
最近，中国政府在西藏阿里地区三个县境内严加进行了边界防范措施。当地边防军身穿藏装，假装给逃往印度的藏人引路，最后让逃往藏人纷纷落网，押送到日喀则两个监狱中。有关详细情况，驻尼泊尔的本台记者次正发来消息。中国政府加强了各边界站的严防措施，各地边防军在上级的指示和教育下，不同以往的进入了紧张的严防工作。特别是在阿里地区萨嘎县边防镇，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要严加看守各处关卡。萨嘎县边防站和阿里给叶地区的边防军以及当地农牧民藏人受到中国政府的指示，让农牧民藏人组成民兵团，严加查看和干涉逃亡藏人入境。当地边防军穿上了农牧民的藏装，盖着帐篷，欺骗逃亡藏人给他们引路，并打听是否有下一批逃亡藏人出境，让他们等着下批逃亡藏人，以便一同出发。逃亡藏人被他们的热情所迷惑，信以为真，结果全部一同落网，并把他们押送到日喀则两个监狱收审。对此，选择萨嘎地区逃亡的藏人在出境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中国政府还向萨嘎县昌沽乡的当地藏人送礼品和钱，让他们配合当地边防军的工作，教育他们凡发现可疑情况马上汇报当地边防站，并声称对积极配合者颁发奖品等。一位近期逃亡到尼泊尔的藏人透露，在阿里萨克县昌沽乡境内，我们发现当地边防军让很多当地农牧民藏人组成民兵，并给他们发枪，让他们坚守岗位，严密搜查可疑情况，我们只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出境的。据悉，中国政府不仅在阿里萨克县加强了边防措施，并在西藏尼泊尔峡谷部边界地区内加强了全面的边防措施。在这些地区内，中国政府拘捕了大批逃往印度的藏人。对此，中国政府一再表彰当地边防军，并宣称在西藏的边防工作中取得了不同以往的显著成绩。西藏 首府拉萨至香港航线已正式开通，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打针的报道。
法新社引述中国官方信新华社的报道发出消息，香港直飞拉萨的航线将于2001年7月21日由中国西南航空公司正式开通。所谓西藏自治区境内目前仅开通的一条国际航线就是拉萨至尼泊尔首府加德满都，另外还有拉萨直达中国成都、重庆、北京、上海以及西宁的航线。新华社透露，该航线用西南航空公司经过特殊改装的波音757机型运营，周至拉萨至香港，周六香港至拉萨。这一航班可以适应香港游客方便的选择拉萨市内游线赴日喀则、林芝等地的旅游，同时便与西藏地区的旅行社组织游览香港的客源，使两地的旅游市场得以互动。法新社指出，中国政府还在计划开通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运输线，就是计划本月底开始正式施工的总面积长达1118公里的青海至拉萨的铁路线。另据东语社报道，林芝机场项目在成都通过专家论证。据西藏在线6月24日报道，该机场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开工，建在米林县境内，总投资为13亿元人民币。林芝地区行署专员财旺班丹说，林芝机场的兴建将极大地促进林芝的经济发展，尤其会给林芝旅游业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将大大地带动藏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请继续收听新闻。上周六，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巴黎办事处组织了为期2天的第二届喜马拉雅博览会，有关详细情况本台记者图丁格雷从法国发来消息。第一届喜马拉雅博览会是在去年召开的，这次是第二届。召开起博览会的主要目的是交流喜马拉雅地区内各国的经验和思想感情，促进各国之间的友谊和宗教文化传统习俗的发展，并决定不久后在法国首都巴黎开设一个规模较大的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参加博览会的有西藏、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家。为了展示西藏传统的文化和艺术色彩，当地藏人在该西藏办事处的组织下表演了各类传统色彩浓厚的西藏歌舞，并塑造了藏传佛教坦诚。深研西藏问题的部分组织参加了博览会，并对西藏的历史背景、政治、宗教、文化以及传统习俗等做了特别的宣传。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的各自舞蹈团也先后表演了各国多姿多彩的传统歌舞，同时也向当地参加博览会的人们宣传了各国不同的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传统的艺术等，深受各界人士的喜欢。尤其是今年尼泊尔的各种宣传比去年更丰富更有意义。就在法国巴黎举行的此次第二届喜马拉雅博览会，驻法国的本台记者特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办事处秘书长登基汪波。他表示，今年的喜马拉雅博览会比去年更丰富，参加的人数同去年差不多，各国表演的舞蹈别具一格，深受这里所有人的喜欢。尤其是尼泊尔在该国机组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表现得相当突出，而且各方面的条件在参加博览会的国家中是属最优越的一位，所做的宣传比去年更丰富更具有影响力。总之，此次博览会在圆满成功下结束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由打尊向你们介绍的西藏的婚宴。
听众朋友们，我今天继续向你们介绍西藏的第三种婚宴形式，就是一妻多夫制。这种形式主要流行于农区和桑林的家庭，
内容为兄弟共妻或朋友共妻。这种形式的缘起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这种家庭以女性为中心，轮居的习惯为主妇占一间房子，各夫轮流与之同居，习惯次序为先长后幼，何人要与主妇同房，即将自己的鞋或鞋带留在屋外，命夫看见自行退避，很少为此而有不和的。父子共居的情况就多为妻死再娶，而再娶之妻年龄较小，此后与父母发生关系后，便成为事实上的父子共妻家庭。母女共夫的习惯多是寡妇在嫁，带过去的女儿成年后再与后夫同居，便形成了母女共夫的家庭。西藏佛教徒除了格鲁巴外，其余教派的僧人并不严禁结婚生育，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对象。其结婚仪式很简单，只是在寺院内举行一个宗教仪式就可以了。另外，格鲁巴的活佛到一定时期也有结婚的。据称，迷宗修法是需要男女合修的，若不娶迷妻，则无法超脱云云。另外，西藏各地婚姻程序和礼数也有所不同，但一般情况下大约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是合婚，如有媒人介绍或自己找到对象时，先请活佛算命，看其婚姻是否吉祥，男女双方能否成家，这一切活佛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活佛认为算卦的结果如意，男女双方才能进行第二步，即求婚。一般是由男方或女方请亲友和媒人带一套哈达和各种礼品到对方家正式求婚，若对方同意，就将礼物收下，并回赠一条哈达与来人，然后选定吉祥的日子举行订婚仪式。藏语称此为龙西强。此时男方或女方向对方家赠送礼品和一笔钱，所赠之前藏语称为乌伦，意味奶费，而后制定婚姻，大摆酒宴庆贺，最后请算命先生占卦，择定最吉祥的日子迎娶。迎娶新娘或新郎时，亲友们牵马赴对方家，藏俗极重妆语，出嫁时父母根据自家的经济状况给予适当的嫁妆，世家更需多陪嫁妆，常以此炫耀财富和地位。迎接过来后，亲友出门引入室内，待坐入早已预设垫子上时，便向其献哈达，敬青稞酒，送礼以表祝贺。晚间新郎新娘入室后，又要敬酒唱大歌，祝福其白头偕老，永远幸福。新婚之后的三个月或六个月，新郎或新娘需陪同配偶返回自己的老家住几天，相当于中国的回门礼。至此整个婚礼结束。离婚的事情也常有发生，其主要原因或是双方感情不好，婚姻女方缺乏持家的能力，或与其父母关系不好等等。离婚手续十分的简单，若女方主动提出离婚，男方可以不给任何补偿，女方可将其陪嫁财产带走。请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再向你重播一次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正教领袖达赖喇嘛与立陶宛总统会晤，西藏阿里地区萨克县边防军身穿藏装，以农牧民身份逮捕逃亡藏人。西藏首府拉萨至香港航线已正式开通。法国巴黎召开了第二届喜马拉雅博览会。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